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军被迫撤离东部三处阵地，军方总司令警告形势正在恶化。法国外长到黎巴嫩斡船，预防真主党和以色列爆发进一步冲突。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代表团星期一访问开罗，再次谈判加沙停火。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即将卸任，警告中共正在温水煮蛙。中共以经贸作为武器霸凌他国，美国逐步成立反制联盟。过百宗龙卷风狂扫美国中部多个州份，奥克拉荷马州至少两人死亡。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新的呼吁，请求尽快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为乌克兰加入欧盟启动正式谈判。由上星期五到星期六凌晨，俄罗斯军队再次向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而且空袭的主要目标似乎仍然是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申科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贴文指出，该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第列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州、伊凡诺、法兰克福斯克州以及尼维夫州的能源设施都受到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就表示，俄罗斯军队持续沿着超过1000公里长的整条战线展开攻势，在乌克兰东部重镇阿夫迪夫卡以西爆发激烈会战。目前乌克兰军队已经被迫由三个村庄进行战术撤退。他警告，在乌克兰军等待极需要的美国援助方案送达战区之前，当地的战斗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尔内星期日表示，他将会同黎巴嫩官员讨论相关倡议，来缓和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形势。塞茹尔内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指挥官会谈之后指出，看到今日黎巴嫩南部的形势，再考虑到袭击次数以及这个地区受到的影响，如果不是加沙战争，我们现在谈的可能就是黎巴嫩南部战争。塞茹尔内还说，我将会向这里的当局传达信息，提出建议稳定这个地区，避免战争爆发。塞茹尔内今年较早前亦都曾经提议，给真主党由黎巴嫩和以色列接壤的边界后退10公里，同时令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南部。哈马斯一名官员星期日向路透社表示，哈马斯代表团星期一将会造访埃及首都开罗，参与目的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的谈判。调停者趁着以色列进攻加沙南部的拉法市之前，令以哈双方达成协议。哈马斯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还说，代表团将会讨论哈马斯交给卡塔尔和埃及调停者的停火议案，以及有以色列方面的回应，但是他并未透露最新提出的议案细节。另一方面，以色列曾经表示，在达成摧毁哈马斯的目标之前不会结束作战，但是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上星期六说，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确保哈马斯释放被关押的人质，以色列方面可以暂停进攻拉法的计划。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在任三年之后即将在下星期卸任。他近日接受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指控中共正在进行温水煮蛙的战略，他的军事活动越来越危险，令到区域局势更加紧张。金融时报指出，将会在五月卸任的阿基里诺表示，在他任期三年期间，中共不单止加快军事发展步伐，并且采取更多破坏稳定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有挑衅性，大胆而且危险。根据阿基里诺的讲法，中共透过温水煮蛙的战略 来加强军事发展策略。他强调中共不合乎国际法常规的恶劣行为必须被不停指出，而且必须由区域内所有国家明白地告诉所有人知。据彭博社星期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已经成立一个团队，目的是协助盟友对抗中共以贸易为武器的霸凌行为。2021年欧洲国家立陶宛同意设立台湾联络处之后，就开始受到中共经济胁迫。美国贸易代表蔡奇之前曾经同立陶宛外长通话，表示在这场外交争端立陶宛可以获得美国支持。负责经济增长暨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南德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各国纷纷加入国务院提出的计划，很多人都说我们想要立陶宛的待遇。立陶宛在受到中共经济胁迫之后，美国在贸易融资、采购协议和市场的一篮子计划当中都被立陶宛参与。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在美国协助立陶宛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大约十几个国家就怎样准备或者减轻来自中共经济压力，寻求美国的指导。美国气象当局星期日表示，美国中部奥克拉荷马州部分地区和邻近北美大平原多个州份受到数量奇多、威力强大的龙卷风肆虐。据悉有一个小镇几个钟头内就受到两宗龙卷风袭击。国家气象局指出，继26号大部分发生在内布拉斯加州和爱荷华州的78宗龙卷风之后，27号又通报另一个天气系统在德州北部和密苏里州之间引发35宗龙卷风。即使有关人员星期日仍然在瓦砾中仔细搜寻，当地媒体指出奥拉克荷马州霍尔登维尔镇有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名四个月大的婴儿。这些风暴在几个钟头内就为部分地区带来180毫米的雨量。气象局人员警告，未来两日仍然有洪水、冰雹和龙卷风等极端天气。
北来的海三国外长警告俄罗斯干扰 GPS 对菲安造成影响。报道军队滥杀，布基纳法索暂停多家国际新闻机构营运。布林肯中东行将讨论战后加沙地带治理。追查国际提交逾8万责任人名单给 FBI， 震慑中共邪恶。马斯克会李克强后，中国宣布特斯拉数据合规引议论。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来自俄罗斯对全球定位系统 GPS 的干扰信号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据金融时报28号报道，由于 GPS 的导航信号遭到干扰，日前两架芬兰航空航班因此在途中掉头。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外交部长警告，这些可能来自俄罗斯的 GPS 干扰最近几个礼拜有增加的迹象，这些干扰可能会引发空难。爱沙尼亚外长萨哈纳表示，我们认为 GPS 的干扰是俄罗斯敌对活动的一部分，这种行为是混合攻击，对我们的人民和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不能够容忍它，我们将同盟友讨论怎样应对。根据专家表示，近几个月来很多民用航班受到 GPS 干扰的影响。今次干扰影响了波罗的海地区运行的所有 GPS 用户，亦影响了波罗的海船只使用的信号，导致瑞典海军对航运安全发出警告。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通讯传播管理机构 CSC 发表声明，说已经暂停多家国际新闻机构的营运，其中有些遭到无限期停权。据法新社报道，周末遭到勒令停止运营的上榜者包含法国世界报、英国卫报、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和法国广播公司 TV5 World。这些新闻机构因为报道人权观察组织一份报告而被停权。报告指责 布基纳法索军队在与极端伊斯兰武装团体作战的时候攻击平民。这个机构在日期标注为27号的最新声明中，增列了包括法国地方报纸法兰西西部报和 APA News Agents Ecofin 这几家上榜。该国通讯传播管理部门更加早在25号就宣布，已经指示国内网络服务供应商暂停向境内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美国之音和人权观察组织提供服务，为期两个礼拜。人权观察组织声称，报国的士兵在2月25号的两次攻击中杀害村民至少223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抵达沙特阿拉伯，这个是他更广泛中东之行的第一站。根据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预期布林肯将在利雅得会见沙特阿拉伯高层领导人，并同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这五个阿拉伯国家外长举行更广泛的会议，进一步讨论战争结束后加沙地带的治理状况。预期布林肯亦将召集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来讨论欧洲应该怎样帮助加沙走廊的重建。布林肯还将与沙特当局讨论沙特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努力。这项大型协议包括美国将向沙特提供有关双边国防和安全承诺以及核合作的协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今个礼拜稍后将前往以色列，预计他将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采取美国总统拜登今个月要求的具体而且切实的措施，以改善加沙走廊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据大纪元28号报道，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今年4月向美国 FBI 提交了涉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责任人名单。这个组织主席汪志远表示，这个措施是迈向惩罚中共反人类罪行、维护人类道德、维护人类安全的重要一步。汪志远向大纪元介绍说，近期美国进行了与制裁中共相关的多个听证，很多美国官员看到了中共邪恶的表现，对国际社会的威胁，需要掌握中共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渗透和行恶者的信息。在这种背景底下， FBI 和追查国际取得联系，希望获得有犯罪记录的中共官员的信息。追查国际向 FBI 提供了包括81,340个责任人的名单，其中有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共官员、610官员、政法委官员和策划以及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等。追查国际在2003年1月20号在纽约成立，致力于搜集和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证据。礼拜日， Tesla 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在未经事先宣布的情况下突然访问北京，与中共总理李强以及中共贸促会长任鸿斌会面。根据报道，马斯克正在推动北京批准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引入全自动驾驶软件，同时亦寻求中共允许 Tesla 将数据传到海外。李强和马斯克会面之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当晚发布通知， Tesla 在上海生产的车款四项数据安全符合规定，时间巧合引起议论。日经亚洲报道说，中国电动车产能远大于国内需求，但仍然以惊人速度扩张，预计明年会有近2,000,000辆过剩产能，加剧了全球对于中国电动车出口海外将大打低价割喉战的担忧。世界各地对于中国电动车商的警惕正日益加深。欧盟正在调查中共电动车是否在有补贴的支持下可以以低价出售，不公平地阻碍竞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个月访问中国的时候，美方同意建立一个讨论产能过剩议题的框架。
南海爆中美战机前斗，蓬佩奥羞辱习近平，送书中共大使馆。田福恩刚解禁又被抵制，大陆演出取消。华为电动车火焰之谜， 背后的维权困境。中国律师事务所海外扩张，法律战中的新角色。中国房地产陷入困境，裁员潮频现。在布林肯访华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后，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美国最后一次向中共发出警告，在俄乌战争和中东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会为中共招来灭顶之灾。但是似乎习近平并不打算收敛，不单止在会面中贬低布林肯，而且在布林肯返回第二日就派驻军机绕台，并且和美军的大黄蜂在南海发生前斗。与此同时，蓬佩奥替布林肯出口气，他寄给中共大使几本书，意在羞辱习近平。据新头学今日报道称，在布林肯访中之后，中共官媒央视曝光一段画面，显示中共军队南部战区海军两架歼 11BSH 曾经在南海上空遭遇美军四架大黄蜂战机，双方当时在空中交锋前斗，甚至中共军机一度被射控雷达锁定，意味着美军完成开火前的最后步骤。据报道说，中共空军二歼11南海前斗四美军大黄蜂一度被射控雷达锁定，无退缩，场面惊险。央视的报道吹捧说，在美机有优势情况下，中共军人并未掉头撤离，而是选择与外军机展开空中前斗，做好牺牲准备，最终海军航空兵将外机驱离。仲夸赞话，这个展现了中国军人血性有担当等等老土打鸡血的词。而纪录片入面，当时驾驶其中一架歼11的飞行员黄中元仲自述话，飞行员有飞行员之间的语言，同美国大黄蜂较量一番后，美国的军机意识到面前几名中国军人都是狠角色，美机根本无法占上风。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中共这边为什么他们自己主动将这样的新闻爆出来，其实这个是中共的宣传，是对民众洗脑的一贯手法。他想要突出一点，你看我们是居于劣势，我们的数量比对方少，而且这个飞机可能亦无对方那么先进，但是我们依然将对方逼退了，我们依然是最后的胜者。其实他主要是想传达这样一种讯息，哎，这个和中共当年偏重什么，他靠小米加步枪打赢了国民党，靠什么打赢了这场朝鲜战争，这些都是相同的手法。他主要是用这种方式给国民打鸡血，同时其实当然亦对美国这边释放出一种不怕你，我可以同你奉陪到底，对抗到底，乜嘢都已经做好牺牲嘅准备等等。其实美国呢边根本就冇同你嚟真嘅，真係要同你当真玩，咁你早就死定啦。美国呢个火控雷达都已经锁定你啦，意味住你已经被击落啦。佢其实就係咁样，所以中共佢只不过喺度玩呢一种大内宣，係用嚟洗脑嘅，想起到咁样一种作用。布林肯离开中国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布林肯访问会谈纪要，文章中有相片显示，布林肯离开北京时只有美国大使到机场送别，一个中国官员都没来。有人说这个是国际外交礼仪中最低级的礼仪，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状。而在布林肯回美后的第二日，中共就派出军机在台湾附近活动，台湾当局表示发现12架中共军机穿越台海中线，这个表明美中仍然难以化解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唐正远说，他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就是中美关系的这种紧张，尤其是在这种敏感热点地区，下一个台海一个南海，就是说他折射出中美关系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一种可能随时要擦枪走火边缘。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这边这么紧张， 总是希望想要同中共来进行在军事层面的会谈沟通，要管控分歧，管控竞争，然后避免引发冲突。第二，好似咁样嘅事，佢非常清楚咁说明，而家中美之间就系进行一场新冷战，因为好似呢种双方嘅飞行员飞机或者系喺海底嘅潜艇互相追逐、互相锁定等呢种游戏，呢个系非常经典嘅冷战游戏，喺当初美苏达冷战嘅时候就经常玩呢一种游戏，就是为了压制对方，打击对方的威风，主要起这样一个目的。亦就是现在中美这种新闻爆出来，其实说明中美之间就是打冷战，根本就不是什么战略竞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寄了几本回忆录，绝不让步给中共大使馆，并且调刊送给中共党魁看。蓬佩奥新书全名是《绝不让步，为我所爱的美国而战》，入面介绍了他在川普政府担任中情局局长和国务卿的经历，书中详述了2018年如何在北京和党魁习近平会面，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等。蓬佩奥形容党魁在会面时表现为一个阴沉的共产主义者，有着死气沉沉的眼神，在谈话中从不微笑，他符合我在军队时代来研究的东德或苏联共产主义者的心理特征。蓬佩奥在书中说，习近平讲说话的语调空洞，总是在寻找使用有清晰度问题的词语、短语和中国古语。在会议期间，中共党魁继续抨击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川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及声称北京拥有南海 90% 的主权，然后为了回应他的谎言，我讲了实话，中共永远比不上美国的伟大。蓬佩奥在书中话俾中共党魁知，要获得超级大国地位，需要建立友谊而不是胁迫邻国，奖励优秀而不是通过贿赂结交亲信，这个是我和习总书记关系的高潮，我温柔而友善地告诉他知残酷的事实。有网民在 X 平台上给蓬佩奥留言调侃，说这本书对只有小学学历的党魁来讲可能太难了。分析人士指出，布林肯此行显示中美关系分歧再扩大同深化，在台海、南海产能过剩和高科技、乌克兰战争等核心方面却针锋相对，凸显两国关系在未来有逐步走向恶化的趋势。不然在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提到，早在布林肯四月底踏上中国土地前夕，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他将带来美国的最后通牒，这个恐怕是过去几十年美中外交互动中仅有的。似乎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终于集体清醒过来，仿佛闻到了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气息，陷入到一种国家焦虑中。台湾金曲歌后田福恩因被大陆网民质疑政治立场，已有两年未到中国演出。目前刚被解禁的他本来受邀到天津音乐节演出，怎知道又被小粉红出征抵制。主办方27号紧急发布公告，改口表示田福恩不会参加表演。田福恩因两年前在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访台期间，在 Instagram 限时动态点出一张食意大利粉的相片，卷入了所谓台独风波，他还被翻出歌曲离岛的歌词存在争议，引来小粉红抵制而被中国封杀。当天津音乐节主办方4月22号官宣田福恩将作为压轴嘉宾亮相时，歌迷都非常激动。不过田福恩被解禁引起部分网民反弹和抵制，抱团要主办方退票。尽管有好多粉丝期待田福恩去天津开唱，但终究敌不过小粉红的无理抗议，发一句我是中国人，不支持台独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就不做呢？ 田福恩之后转发主办方取消演出的公告，并表示好遗憾五一假期无法依约到天津同大家见面，但心仲系热嘅，歌仲系喺度唱。我哋后会有期，相信再相遇就系最好嘅时刻。祝福大家平平安安，享受美好嘅假期同音乐响宴。唔少粉丝留言安慰，期待下次相遇。冇关系，我哋香港见，期待能够到现场听到田福恩嘅歌声。4月26号，网传影片显示山西运城下苑段高速公路上，一辆黑色电动车烧成一个大火球，车后方不远的地方，一名男子躺在路边一动不动，车前边不远的地方停放了一辆洒水车。出事车主的家属在网上控诉，他的弟弟揸住买了三个月的华为问界 M7， 车上面载住他的丈夫和刚满两岁的仔。当时这架车行到山西运城下苑段高速公路上，车追尾前方的洒水车起火爆炸，车上三人全部遇难。丈夫死在路边，弟弟和个仔死在车内，烧成焦炭。家属质问事发时官方的洒水车为什么占用快车道，速度是不是合乎法规。另外，车是今年1月14号刚刚在运城 4S 店买的华为问界 M7 新车。华为宣传这个车有 AEB 自动紧急制动、GAEB 二性障碍物自动紧急制动、三元锂电池、阻燃材料同热失控保护技术等功能，但是事发时这些功能去了哪里？为什么连安全气囊都没有打开？中国华为被指挡企，很多外国民众购买华为产品后遇到损失，维权无门。山西这辆华为问界 M7 新车追尾爆炸，三名乘客惨死的事，相关影片都被删除。网传相片显示车追尾后车头刚刚起火时，官方人员就到达现场，当时火势不大，家属追问车入面的弟弟和个仔为什么没有救出来，被抛在车外的丈夫为什么没有及时送院。家属控诉事后他在网上请求网友帮助转发维权，但网友转发的影片很快被删除，贴文亦被封杀。海外网友发帖表示华为在场内是碰不得的，如果是特斯拉着火，全国的媒体都会追住替你讨公道，你偏偏选择了华为，买华为等于花钱买智商税。还有网友贴出场内的网页截图，显示中共官方不单止删帖封消息，还有大批疑似中共网军已经出动，对维权家属进行抹黑和攻击，试图搅浑水。这件事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华为产品质量和维权渠道的关注和讨论。中国大陆八家顶级律师事务所被称为红圈，近年来加速出海，设立海外分支办事处，这一举动是经济增长放缓、安全法收紧的背景下备受关注。随着国际竞争对手纷纷撤离中国大陆和香港，中国律师事务所迅速填补这一空缺，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法律服务。据统计，中国的律师事务所的海外分支数量由2018年的122个增至2022年的180个。这一趋势反映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长和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律师事务所在亚洲、非洲和拉美洲等地加速扩张。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出海行动受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推动，亦与外国律师事务所纷纷撤离中国有关。近年来，美国多家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不断缩减，甚至撤出北京市场，这种趋势令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寻求本土律师的服务，加速了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出海步伐。但是中国律师事务所和西方律师事务所在法律文化、经营模式和行业规范上存在巨大差异。 中国律师事务所受到政府监管的影响较大，与中共政府的关系紧密，这个同西方律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和客户利益至上的理念相悖。中国律师事务所在面对国际化业务时，亦缺乏西方法治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比西方律师事务所较低的透明度和法律服务质量。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寒冬仍在持续，内地房地产开发商因债务增加和销售额下降，采取大幅裁员措施。日经亚洲26号报道，在香港上市的中型开发商宇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4月25号披露，截至去年年底，该公司已经将员工工人数由上年同期的1985人削减至1211人，减少 39%。 总部位于广州的合景泰富集团25号透露，该公司将在2023年裁员 40% 以上，由3600人减少到2100人。该公司亦没有详细说明裁员事宜，但董事长孔建文对员工、董事和管理层坚定不移的支持和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戴华继显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鉴于减少债务的进程迟缓，盈利能力恶化仍然是主要开发商的一大担忧。目前已有超过50家中国开发商拖欠了国际债务。据专注于中国房地产的民间智库可言称，约有50万人失去了工作，全中国约有2000万套住宅未完工，估计需要4400亿美元才能够完工。三月份主要城市二手房价格下跌 5.9%， 地方政府由于失去了向开发商出售土地的收入，在偿还债务方面面临困难。随著曾经占国内生产总值 25% 左右的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加大，整体经济变得脆弱。他们还说，中国大多数开发商今年的销售额可能继续下滑，而且可能出现更多的债务违约。
汪文斌被记者轮番轰炸，日本将派作战卫队保卫印太岛国，广东惊现龙卷风，天空五道白光，冰雹有足球咁大，曝光中共病毒第一人科学家遭到迫害，学生长文在网络喊冤，越南女首富张美兰玉上诉喊冤，不认挪用资金。中共虽然口头上硬，但是面对各国不断出炉的抗共大动作，外界不断看到他外强中干的一面。近日德国逮捕为中共从事间谍的嫌疑犯，北京反而以此召见德国驻华大使，针对中共商标，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遭遇外媒记者前后夹攻的质疑和追问，着实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难堪。另一方面，日本已经决定派出有作战装备的特别警卫队支援印太岛国，中共反应强烈。德国外交部发言人4月25号说，德国驻华大使当日被北京召见，以回应德国指控几个人涉嫌中共间谍活动案。另外，中共驻柏林特使已经在这个礼拜较早的时候被德国召见，听取德国对正在度进行的中共间谍活动调查明确立场的通报。23号，德国选择党一名欧洲议会议员的华裔助手郭坚被捕，他涉嫌向中共情报部门传递欧盟内部讨论的信息，以及对海外中国异议人士从事间谍活动。之前德国在另一宗涉及向中国输送敏感技术用于军事目的案件中逮捕三人。这些行动反映了欧洲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更广泛担忧。德国驻中国大使傅融礼拜四在社交媒体 X 上证实他被北京召见。他表示，第一， 德国绝不容忍德国境内发生任何间谍行动，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第二，德国通过法治手段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和法治。第三，德国联邦总检察长领导调查工作，最终将由独立法院对上述指控做出判决。26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记者就德国驻华大使被召见一事提问，请汪文斌介绍为什么要召见，以及被召见的时候谈了什么。汪文斌避开了提问，并断言否认间谍活动，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据。他说所谓的中共间谍案纯属无中生有，中方已经就德国的无端指责向德国提出严正交涉，但他亦没有做出任何中方会不会配合德国调查的表态，而是再次搬出老一套驳斥西方的言论套路。中共说坚决反对，停止恶意炒作，停止反华政治闹剧。结果汪文斌的教科书回答不幸撞了板。彭博社记者追问话 ,2022 年3月31号澳洲驻华大使抱怨其请求旁听盛雷的庭审被拒。盛雷当时被指控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当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并充分保障有关人员的各项诉讼权利。发言人仲话，有关方面应切实尊重中共司法主权，不能够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共司法机关依法办案。记者追问话，点解当时副关汉大使评论中共的法律制度是不合适的，而这次中共召见德国大使抱怨德国的法律制度是合适的呢？面对西方记者直接驳斥双标，汪文斌无法回答。他说，我认为你将两者相类比是完全不恰当的。然后汪文斌辩解说，我们多次强调所谓的中方间谍威胁论纯属无中生有。汪文斌还补充说，我想你应当清楚这个不是什么司法体制的问题。但是他仍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细节。这个可能是一直以来按照教科书来回答提问的汪文斌少有的尴尬场面。另外，有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特别警卫队将会被派遣至印太地区，强化并支援日本海巡机构的登船临检能力。报道指出，这个是日本自特警队成立之后首次派遣对海外机关提供支援。由于中共正在不断透过经济投资、物资支援等手段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日本派遣特警队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可以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日本海上自卫队最高层的海上幕僚长，相当于海军总司令酒井亮表示，目前日本已经接到多个太平洋岛国的请求，计划让特警队针对个别国家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特别警卫队拥有多种能力，能够提供各种支援。日本派遣特警队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腾讯网军事专栏作家李利谈认为，日本派驻的特别警卫队是隶属于海上自卫队之下的一支特种部队，属于军事力量的一环。李利谈指出，日本特警队看来好像在度执行海盗相关的任务，而海盗的身份是由自卫队认定，几乎可以要求任何疑似会对日本构成威胁的船只强制停船并登船检查。同时，特警队有自己专用的作战装备，整支部队的使用具有非常大的弹性空间。李利谈强调，日本海上自卫队派遣特警队是为了扩大在海外的影响力以及实际控制力，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外界解读认为，面对各国的中共表面的强硬，其实是心虚的表现，就好像曝光出来的影片，习近平在接见布林肯之前表现出的坐立不安，但是真正接见的时候，又故意在布林肯面前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没有区别。而美国众议院4月20号通过了给予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一共950亿美元的援助的议案之后，令中共惊恐万分，气急败坏之下，用自私、傲慢、伪善和丑陋等强烈的字眼辱骂美国。根据很多时事评论人的分析，如果普京战胜乌克兰，哈马斯和伊朗在中东缠住以色列，美国将顾不上协助台湾进行防备，这样中共将会趁机武攻台湾，这个是中共党魁的强国美梦。不过由中共在背后支持，由普京亲自点燃的入侵乌克兰战争，竟然演变成了全球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为打败邪恶族心国而出钱出力。中共这次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是发动了一场自掘坟墓的毁灭之战。中国广东27号出现猛烈强对流天气，多地落冰雹。根据网上图片显示，冰雹好像鸡蛋那么大，最大有足球那么大，称得上是致命的尺寸，有屋企养的鸡被砸死。除了最大的冰雹之外，据官方气象消息，下午三点几，广州市白云区中乐潭镇出现龙卷风。综合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广州市多个区域27号发出龙卷风警报，预计最大阵风达到11至12级。警报显示，受低压槽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天气恶劣。有民众拍到恐怖的龙卷风引发起高压线五次爆炸，黑云压城，就好似灾难片。4月27号下午3点左右，广东增城区和白云区发生龙卷风，最大阵风11至12级，破坏力惊人，狂风引起高压线短路爆炸，发出耀眼闪光。龙卷风刚刚过境，鸡蛋咁大的冰雹就砸落嚟啦。广州多区暴雨红色，雷雨大风红色，冰雹橙色预警。有民众拍到冰雹最大有足球咁大，这次大风强降雨雷电极其猛烈，致灾风险极高。广州市普遍出现强风、短时强降雨和强雷电，其中天河、越秀、海珠、番禺等区清晨升级雷雨大风橙色预警。目前仍然有雷雨云团影响广州市，累积雨量可达50毫米左右。有网友说，人类走到了最后，积累落的巨大罪业没办法还清了，但是中国人巨大的怨气就会毁灭一大群人。之前的瘟疫只是很少的警告，很快各种类型的灾难会如期而至，金木水火土类灾害都要出现，这个对坏人，尤其是替中共站台的人，都是灭顶之灾，他们无可躲无可逃。4月26号，原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病毒学家张永镇研究团队的学生在网络公开为他喊冤，控诉当局不择手段对张永镇进行迫害，阻碍他对病毒进行研究，强行关闭他们的实验室。微博名为年年在搬家的网友发表博文话，一而再，再而三，既不协商，亦不沟通，想停劳务就停劳务，想驱离就强制驱离，是觉得我们做研究的人怕事，好欺负吗？张老师，我们不能够，亦不应该再忍了。博文中发了一长文，从6个方面陈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范小红为首的部分人员怎样迫害张永镇和他的课题组，阻碍研究。 长文介绍，他们是张永镇课题组的学生，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长期迫害张老师和他的团队。张老师一直忍，没有向媒体透露这件事，但是在4月25号工卫中心竟然在未提前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告诉团队听两日内搬离实验室。他们无奈，只好将他们团队近几年所受到的迫害公之于众。长文透露，首先是上海工卫中心于2022年10月31号单方面撕毁协议，强制要求终止张永镇团队的科研工作，同时撤销张老师的 OA 办公系统，将他们团队驱离，并且拖欠的科研经费、劳务费、科研奖励等一共1000多万。另外，上海工卫中心仲阻碍新冠溯源科研工作，不断俾佢哋制造麻烦、困难同障碍。2021年中下旬就多次停发几个月嘅协议报酬，唔俾课题组科研经费，包括团队成员同学生嘅劳务费。冇经济来源嘅学生一度以泡面度日，正常嘅科研活动冇办法进行。唔单止系咁，2023年6月27号晚，喺冇通知嘅情况下，上海工卫中心指使院办主任黄敏、保卫科长阮峰杰等人强行搬走张永镇团队喺防控8楼806办公室嘅物品，堆放喺走廊，并更换门锁。长文里面仲话，唔理解呢种唔沟通解决问题，只是以 P3 实验室升级改造为藉口，强行关闭他们的实验室，驱离科研团队，完全是仗势欺人，以权压人。之前大陆媒体报道说，在2020年1月5号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镇教授带领的团队已经完成病毒的全基因测序，当日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报告，提醒新病毒和 SARS 相似，建议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疫情扩散。但直到1月11号团队仍未见当局回应，于是团队在 virologic.org 网上面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个新冠病毒，俗称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当时中共官方仲向中国民众表示，武汉从1月3号起已经没有新确诊病例，没有明显人传人迹象。张永镇团队公开病毒基因序列之后的第二日，中共当局却以整改的理由关闭了他的实验室。据2020年3月3号报道，外界质疑复旦大学实验室被关闭另有内情。考虑到张永镇团队是率先指出中共肺炎最似中共军方病毒的中国科研团队，因此这个整改恐怕不简单。
4月28号，以色列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的多次攻击，前线局势更加恶化。周末，由于俄军发起的多处攻击，乌克兰军队已从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的阵地撤出。二月份，乌克兰失守阿夫季夫卡，随后建立了新的阵地。在俄军的推进下，乌克兰士兵不得不选择更换某些营地。根据西尔斯基的讲法，寡不敌众的基辅部队已从东部前线撤回，放弃了三个村庄，并驻扎在西部的新阵地。因为具有人数优势的俄罗斯部队在几个地点集中了重要军团，目前最困难的地区是被占领的马林卡尔西和阿夫季夫卡西北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国际伙伴发出新的呼吁，要求加快武器交付，以便基辅能够维持针对俄军的攻势。他说他在28号和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进行了交谈，并强调乌克兰需要爱国者系统，而且要尽快。今年2月份上任的西尔斯基指出，总的来讲，敌人在这些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成功，但无法获得作战优势。而 而啱啱休息的乌克兰旅团正在进行轮换，以取代遭受损失的部队。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乌克兰东部的洛沃巴克穆提夫卡村庄。对此，基辅方面没有置评。自从占领阿夫季夫卡以来，莫斯科军队利用乌克兰缺乏炮弹和人力的机会缓慢推进。近期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数量增加，这个对乌克兰来讲令人担忧。乌克兰目前正在等待美国军事援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团队正在制定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文本，其中将包括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在这种情况下，俄军正在对乌克兰铁路线进行空袭，导致军事后勤活动变得复杂化。另一方面，乌克兰试图令离开本土的海外乌克兰人回国参军，以扩充其国内的军队需求。路透社指出，为了帮助前线的士兵，乌克兰已经有一些超过60岁征兵年龄的长者组成志愿部队入伍参加战斗。面对俄军在土地开发之后发起的新一轮进攻，乌克兰军队正在面临一场苦战。英媒指出，在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制造代工之后，苹果面临3000亿美元价值的中国制造问题。电信报指出，多年来每部 iPhone 的背后都印有由苹果在加州设计中国组装的字样。而在今年4月份，苹果公司静静做出了变化，不再在 iPhone 背后标注这些字样，而是改为由加州的苹果公司设计，并且由世界各地制作。这个可能反映出苹果公司和中国之间的长期互利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企业正逐渐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根据苹果公司上星期发表的数据，目前企业和几百间零件和材料供应商建立关系。虽然中国的供应商份额仍然是最大的，但它的市场蛋糕正在慢慢地转向其他地方。在2023年，苹果公司的465个生产基地中，有156个位于中国，占总体的 33.6%， 而在五年前，这个比例为 46%。失去的份额大多转向了越南、台湾、南韩和印度等国。摩根大通的报告称，2022年，苹果只是在中国境外组装了5台 iPhone 和其他产品。不过目前苹果希望最快明年在印度生产总量1/4的 iPhone。之前，苹果经历了2022年疫情期间的中国富士康工人大逃亡事件，直接导致苹果公司的产品生产日期延误，导致苹果对中国的制造链失去大量信心，寻求退路。自2023年以来，新的 iPhone 机型从公布那日起就在印度和中国同时生产。苹果并不是唯一一间准备将生产迁出中国的公司。上海美国商会发现，去年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中，有1/5正在转移供应链，1/2正在寻求重新部署原本计划在中国的投资。而作为中国制造的长期执行者，近1/4个世纪以来，苹果一直在中国保有大量业务。而目前中国市场的动能显著衰退，今年第一季度苹果失去了智能机销售第一个位置，落后于中国国内厂商 Vivo 和荣耀。分析师预计，今年第一季度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将达到159亿美元，同比减少 11%。 同时，由于美国两名总统候选人均表示不排除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多关税，苹果公司的生产链面临更多考验。由于对苹果在中国市场困境的担忧，今年以来苹果的股价已经下跌约 11%，市值蒸发逾3000亿美元。电子产业顾问马克扎特表示，目前中国的生产链对苹果来讲仍然重要，但是企业正在逐步削减对中国的依赖，以降低风险。乌克兰日前再次发动夜间大规模无人机攻击， 击中俄罗斯南部的两间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在最新的国际军事援助之下，澳防长访问乌克兰，承诺对乌克兰追加价值1亿澳元的军备。乌克兰国防部门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26号晚乌克兰动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袭击了俄国南部克拉斯诺达地区两座炼油厂的重要技术设施。炼油厂发生一连串爆炸后，现场窜起大火。俄罗斯国防部在电报群 Telegram 承认，乌克兰在夜间对俄罗斯联邦境内目标发动袭击的新尝试。克拉斯诺达地区的俄方官员通报，库班河畔斯拉扬克斯镇一座炼油厂因为遇袭而暂停运作。俄方没有提及遭到乌克兰几多架无人机的袭击，但称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了17架乌克兰无人机。法新社说，乌克兰近几个月来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攻击力度，特别是针对能源站点。近期乌克兰获得了最新的国际援助承诺，除了美国和欧洲北约多国的军援外，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六宣布，澳方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澳元的安全援助计划。在一篮子计划中，5000万澳元将用于资助短程防空系统，3000万澳元将用于为乌军购买无人机，另外1500万澳元将用于购买头盔、充气艇、防空面具和发电机等装备。马尔斯当日会见了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和国防部副部长哈夫里纽克，他通过声明表示，自俄罗斯非法侵略乌克兰以来，澳洲对乌克兰的军援已经达到8亿8000万澳元。澳洲向乌克兰提供的装备包括120辆大毒蛇装甲车和6门榴弹炮。作为辅导行动的一部分，澳洲国防军对向英国训练乌军人员亦做出了贡献。另外，美国内幕杂志报道，美国政府正通过离岸公司为乌克兰从哈萨克斯坦购买了总计81架回收战机，均为苏式飞机，包括米格29战斗机和苏24前线轰炸机，亦包括米格27前线轰炸机。但乌克兰空军并不装备米格27。有分析认为，这些飞机被送往乌克兰可能会有两种用途，一是被当作诱利引诱俄军发射导弹，而是作为弃件捐献，为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战斗机和苏24前线轰炸机等提供零备件。目前在顿涅茨克，俄罗斯有114个军事单位，乌克兰只有59个军事单位在阻击或进行小规模反击。而此前1月份，俄乌双方军力对比仅为79比54，标志着俄军正用更多人力冲击乌军的防线，而家乌克兰需要更多人力。美国大选，两党都尽力展示他们对中共的强硬立场。4月24号，拜登正式签署涉强制字节跳动剥离旗下应用 TikTok 美国业务的法案。26号，布林肯结束访华，刚刚离开北京，又传出大疆无人机恐再劫难逃。美国国会正酝酿推动一项针对中国无人机企业大疆的封禁法案。该法案可能会通过将大疆列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黑名单，阻止其在美国通讯基础设施上运行，从而停止大疆在美国的大部分商业业务。消息称，大疆生产的无人机在美国的执法机构以及业余爱好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这项法案得到了美国两党的支持，但大疆公司展开了强有力的游说活动来反对该法案。大疆希望其美国用户能够帮助说服立法者，俾佢哋相信美国冇乜嘢可担心㗎，俾大疆无人机继续飞行反而将带嚟更多益处。但目前嚟睇，美国政客却唔系咁认为。该法案嘅主要发起人之一，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特范尼克，响本月嘅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宣称，大疆带嚟咗不可接受嘅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制造嘅无人机早该撤出美国啦。前大疆员工 现为美国无人机制造商 BRINC 工作的大卫估计，2022年大疆无人机占据美国商用市场 58% 的份额。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